听众朋友，再次的欢迎大家能够收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一系列的节目，就是有关与机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第七课了，在预备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当我去预备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哎呀，很多的资料呢其实都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再次的反省，就是到底这个手机带给我们的方便多呢，还是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更大呢？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彼此的提醒，就是说不要因为手机的缘故而忽略了周围的一些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好好的安静下来，观察一下这个环境，看看我们周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只是在那里看手机看视频。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邀请大家，首先呢，我相信你如果是想在这个环节当中好好的学习的话，你一定会预备笔跟纸，为的是一面听一面把一些重点记下来。如果你现在你的身边没有笔跟纸的话，我鼓励你，你试试看吧，找一些笔跟纸在你身边，待会儿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有一些重点你是要去把它记下来，甚至做一些测试的时候呢，你也要看看你到底在当中就是占了多少分。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就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练习，不是一开始就给大家很多的资讯。首先邀请大家，如果你在家的话哈，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安静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你可以安静的躺在那里，为的是让自己放空，为的是让你能够安静下来，不为其他的事情而烦躁。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让这段这个轻松的音乐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好了，那现在呢，音乐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慢慢的打开眼睛。我想问问大家，请问刚刚我们只是听了短短一分钟的安静的音乐，在这一分钟的安静时间当中，大家的手是否有很不自在的感觉呢？你的内心是不是一直在想，哎呀，我听这个音乐到底要听到什么时候呢？反正就是整个人呢、是在那种浮躁不安当中。你是这样的吗？我能够理解你，因为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就好像当你安静的时候，悠闲的活着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很不自在不正常一样。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每一天去忙碌的去处理一些事情，当你去忙碌的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时时的依赖手机或者是电脑网络，好让自己同时可以处理好几项任务。这种能力我们称它为多任务处理能力，简单的说呢，就是一心多用。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经验吧，就是说你不单单是在回人家的电邮，同时呢你又在手机上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同时能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再次的想一想，今天呢我们说科技是非常的进步，我们也活在科技进步的时代当中，但是这个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好像很便利，事半功倍了，但是呢不知不觉当中呢却牺牲了比较宝贵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精神健康跟专注力。这些反而呢会让我们把事情呢做得好于成功的关键，也就是精神健康跟关注力呢是让我们把事情做得好或者是做不好的一个关键。那英国伦敦大学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指出一心多用的工作模式呢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脑力，好像不断的在收发电子邮件和短信的人，在相关智商的测试当中呢他的脑力的受伤呢比一般的人会多，因为人的脑力呢被逼迫的时候呢逼迫去处理过多的资讯的时候呢使我们的脑袋呢不能够达到最佳的运作，好像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一样。其实老实的说吧，这个发现也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毕竟我们已经太常常的习惯性的一心多用，手机一刷就处理了生活大部分的需要，这种便利呢使我们忘了什么时候真的要把手机关上。另外呢，当我们的手终于可以闲下来不再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不自然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上一季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讲过手机分离焦虑症，这个呢是21世纪的新的名词，表示一个人用手机成瘾的时候呢当他没有办法使用手机或者是任何的智慧性的装置的时候呢，就开始产生焦虑、恐惧等等的情绪了。那以下呢，有一个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学校做的一个评估表。这个评估表呢，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有手机分离的焦虑症。这一份的这个评估表呢有20个题目，那我们在做答案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分数把它加起来，你加起来的总分手机成瘾的程度就能够看出来你是中度的依赖手机呢还是非常严重的依赖手机。我希望大家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你的分数不高，不高呢表示你不会因着手机的缘故而影响你的生活。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些题目哈。首先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如果第一题你觉得你非常同意的话就是7分，分数最高了。那你觉得哎呀普普通通的，那你就是4分。非常不同意的话就是1分。不同意是2分。那稍微不同意就是3分。那这个呢我们自己待会儿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评估一下哈。第一题，如果没有办法随时透过手机获取资讯的话，我会感到不舒服。这个我就是你了。我现在讲第一题。第一题，如果没有办法随时透过手机获得资讯，我就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你非常同意的话你就给自己打7分。你说稍微不同意就是3分。那非常不同意就是1分了。好，第二题。如果在想要用手机查询资讯的时候有任何的拦阻，比如说没有网络，找不到手机等等，我就会感到非常的烦躁。看看你给自己几分。第三题， 没有办法用手机看到新闻，比如说时事啊、天气啊等等，就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焦虑了。第四题，想使用手机或者是其他任何功能的时候，却有不明白的原因不能使用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这是第四题。第五题，手机快没电了又没有地方充电的时候，我就会感到非常的慌张。哎呀，我的手机没电了怎么办？你非常同意的话，你就给你自己七分哈。第六题，如果我的手机网络这个传输的数量达到上限了，附近又没有上网的热点，那我就会感到非常的慌张了。第七题，如果我的网络数据断了又没有办法上网，我会一直检查手机看看是否有讯号或者是可以接上附近的网络。第八题，如果我不能使用手机，我会担心自己被困在某一个地方。第九题，当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使用智慧性的手机，那我就会想要使用它，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讯息。你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但是你一直在那里想尽办法想看有没有任何的讯息。第十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就会因为没有办法立刻跟他人联系而感到焦虑。十一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因为别人没办法找到我而担心。十二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因为没有办法收到简讯或者是一些资讯或者是电话而感到焦虑。十三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因为没有办法跟家人或者是朋友保持联络而非常的着急了。十四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因为没有办法知道是否有人找我而感到非常的紧张。十五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因为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中断而感到焦虑。十六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因为没有办法执行我的网络身份、社交软体、游戏角色等等而感到焦虑。十七题，如果没有手机在我身边，我会因为没有办法了解社交软体或者是网络上的最新的一些资讯，还有朋友的一些动态等等而感到不舒服。十八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的话，我会因为没有办法检视或者是更新社交软体上的一些资讯跟状况而感到不舒服或者是不对劲。十九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没有办法收或者是发一些电子邮件而感到焦虑。二十题，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在某些状况之下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感到奇怪跟尴尬。以上这二十条的测试的题目呢，大家不妨来算一算自己的总分是多少。非常简单，你的分数多自然表示你依赖手机越多。如果你的分数很少，不在乎，手机不在我身边也无所谓，那表示你不是依赖手机的人。其实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需要手机？大部分的原因呢，是要靠这个小小的器材去跟别人保持关系跟互动。那这种生活模式呢，会令需要群体生活的我们 一刻也不可离开社交的媒体。结果呢，手机分离焦虑症也慢慢的等同于社交焦虑症了。那以下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个案，给你作为一个参考，看看你自己是否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情况。在我们分享之前，先让我们来听首诗歌。好，听完诗歌以后呢，我们现在继续的来分享一些实际的个案。首先呢是白女士的遭遇。43岁的企业主管白女士呢有这样的情况。她的微信加了几十个群，通讯录名单呢有几百个人。每一天呢都要花上好多个时间要看完每一条朋友圈的消息。他呢就怕错过哪一条有用的信息，所以呢他觉得自己一会儿而不看微信就觉得好像是错过了好几百个信息似的。所以他说呢，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刷微信，感觉学了不少东西，可是一天下来回想起来呢，又没记住几条真正有用的信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得到的却都是碎片化的信息。不少人呢，因此就产生了焦虑症。如果今天你也像这位白女士一样的话，也因为如此，我们要更好好的检讨我们这些朋友圈的重要性，是否每一个都值得花时间去投入去深入的交流呢？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花越多的时间看朋友圈，在现实生活当中做事情的时间就越少，跟你周围的人或者是家人同事真正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呢，也就大大的减少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不常刷朋友圈的人呢，往往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某一些非常着迷的兴趣爱好，而他们为此投入更多的精神的时候呢，培养出来的东西也像更充实更有成果。好，这是白女士的遭遇。第二个个案就是小曹的遭遇了。29岁的白领小曹发现他每一次发出去的语音消息呢，都忍不住的重复的听一次，甚至重复听好几遍。那有一天他就在想，这是不是不自信的表现呢？然后呢，为着这个问题，他也咨询过他周围的几个朋友，发现不少人也有跟他一样不断的重听信息的习惯。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主要是为了确认自己说的清不清楚，有没有说错等等。那有些人呢就表示听自己的声音感觉挺好的，有自我欣赏的成分在当中。其实我要说的是，大部分的人呢是否会重听语音消息呢，往往与说话的对象是有关系的。对于比较重视的人，或者是所说的内容比较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重新的听你所讲的内容，要确认内容正确是否，自己说的好不好，这个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是每一条都会重听，这个呢就表示你存在轻微的焦虑，有不安的这种感觉，在人际关系当中很害怕自己会出错或者是表现的不好，比较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同时呢听自己的声音可能还有一种自我心灵对话的效果，类似自言自语，能够起到一定的增强安全感缓解心理压力的作用。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这一类的人的话，不妨你要好好的反省， 来一个改变，学习适当的增强自信，也要学习不要对外在评价过于敏感。好，第三个个案是陈女士的遭遇。陈女士呢，是一般的上班族，每一次她在朋友圈里面发了图片或者是消息，然后呢她就机不离手，捧着手机不停地在那里刷呀刷呀刷呀，看看有没有人给她留言或者是点赞，一有留言她就立刻的回应，每一次的消息下面都挂着一大堆对话，这样的时候呢才感觉心满意足。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的人跟陈女士是一样的，特别关心自己朋友圈的消息，看看是否有人关注或者是回复，有些人还会定期的来清理自己的朋友圈的消息，把一些不满意的照片啊、评论啊、消息呢全部删掉。其实对朋友圈的互动特别关注的人呢，往往希望自己在别人心里是重要的，希望能够获得众人的关注，这个呢是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但是我再次的说，过分的关注手机当中的互动，可能代表着你在现实当中得到的关注不够。还有一些人呢，发出某种消息之后呢，就是希望特定的几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看到以后给你回应，这个呢也表明了就是发消息的那个人他的心里是很看重这些人，而在现实当中他是非常渴望关爱关注，他这种关爱跟关注的愿望没有获得充分的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表现。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这一类的人呢？好，最后一个个案了，就是大学生林林的遭遇。22岁的大学生林林，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看上去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原来这些呢都会让他感到非常的烦恼。原来在每一次的群聊的时候呢，大家本来是在热闹的在那里讨论着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他一说话就突然没有人答话了，那这个情况呢让林林感到特别的尴尬，不知道为什么这微小的情况呢就会令他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且呢又会不停的看手机，或者是很想努力的想提出一些新的点子的话题来给大家接话，生怕自己变成群聊当中最后一个总结话题的人。有专家告诉我们，原来人在一个热闹的场景当中忽然完结了一个话题，但又没有人搭上去，哪怕只是短短几秒的沉默，都会令他感到尴尬。这本来就其实不应该太在意的一个正常的情况，不必要感到过分的焦虑。但是如果你或者是有人对这小小的事情也感到特别的困扰的话，那你就要留意了。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其实沉默的原因是有很多种，可能是因为讨论的时候你说话的内容比较认真，参与者就在那里思考怎么回应你，又或者说话者本身是他的地位是比较有分量的，所以说话的内容是属于最后的定案，这些呢都可能会令这个群聊出现沉默。我们知道在网上这样聊天呢，这个呢是大家看不到对方的，在对话的时间当中常常有事情同时发生的话，你就不知道大家到底他的反应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刚好你说完话以后，大家手头上有一些急事要去处理，没时间回应你的话，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看不到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一段对话当中总有结束的时候，尤其是参与者比较多的群聊，以为别人会接话，反而容易造成没人接话的情况，使你感到焦虑。为了避免焦虑，当对话结束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不要过分的担心，免得产生无谓的忧虑。以上各种遭遇的情况，坦白地说，我们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没有遭遇过。在这里呢，每一次当我预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的主耶稣他似乎一早呢就已经洞悉人复杂的内心的世界，知道我们人并非如自己想象当中的强大，常常会为生活各样的大事小事会忧虑，大的就如人生的一些重要的选择，小的事呢就好像一台手机带给我们的精神上面的压力。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早已经留下美好的教导，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不要忧虑。关于不要忧虑的教导，我们最熟悉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6章25节，那里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储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直接地告诉我们，忧虑对我们的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人一生的年日，我们的岁数，主早已经安排了。无论我们选择一天如何的度过，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如果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决定花时间在手机上，或者是在网络上，或者是跟群聊打发时间，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好处，只是当你让这些东西牵着你走，牵着你的思绪，甚至短暂的失去了，会让你失去目标的方向的时候呢，这就明显成了生命当中的拦阻。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运用有限的光阴，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家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反省，何不将有限的时间花在更真实的感情与关系的建立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努力，立志慢慢地减轻使用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心理压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珍惜过每一天的生活。